开一本书，
打败 Monday Blues。
欢迎收听《阅读夏拉拉》。
欢迎收听《阅读夏拉拉》，我是夏雨桐。
我是陈夏明，我们有 IG 粉专跟 YouTube 频道，记得搜寻阅读夏拉拉，追踪订阅，设定抢先看。
松浦弥太郎教你将心安放的基本。
夏拉拉，夏拉拉，夏拉拉。
Oh, ready,
ready, go。
夏拉拉，夏拉拉，夏拉拉。
Ready,
ready。
夏拉拉，夏拉拉，夏拉拉，夏拉拉。
夏拉拉，夏拉拉，夏拉拉，夏拉拉。
Oh, ready。
哦，阅读沙啦啦，
把心安放哦。这个讲起来好像很简单，但其实要做起来的确是我觉得有点难，
很难。
对啊，我觉得好像需要一些时间，然后跟你现在所处的环境跟状况，才有办法把你的心安放吧，我在想。
嗯，而且你要真的能够安心下来的话，你可能真的要解决很多，例如说你的焦虑，或者是你的那种对自己的要求什么，这些它是一个方方面面很复杂的。
没错，
对啊，
因为我觉得要有安心感，其实不是说哦，我现在在追求的是有困难，或者是它很有挑战，或者是它让人压力很大，我觉得不是那么简单。因为有时候有些人他可能单纯对自己他就没有这个安心感。
对，
有时候那个焦虑是对于自己，可能不见得是外在的事物。
而且安心感它也牵涉到，就是它是一个长期性的东西。
嗯，
它不是说今天就有安心感明天都没有，就是你要有安心感的话，你应该是要能够长期在不管任何的环境下都能够尽可能的可以安心。所以这个真的是一个人生的修行。欸，
嗯，真的。好，所以到底该怎么样可以让自己有这种安心的感受呢？我们就来听听松浦弥太郎老师来跟我们说，什么样的基本才能让我们安心呢？
上班久坐代谢差，肚子好胖怎么办？
起来，阅读夏拉拉陪你一边深蹲一边阅读，没有读完不能休息哦。请问松浦弥太郎将心安放的基本。好，松浦弥太郎我最喜欢听他讲基本了。之前有讲他有工作嘛，对，生活啊什么的，但我就蛮喜欢的，我觉得就是有种生活品味的感觉。然后我也一直在等啊，就想说啊，就是不知道要等多久他会有出一些新的，就想看看他写新的东西嘛，这样子。欸，结果这一次他写的基本是指时长哦。这个时长呢就是平时好，然后像他就有列举几个，比如说幸福、人际关系、爱、富足生活、健康、安心学习、工作、成长、明天。所以这个安心呢真的不可能是就是只有一个项目而已。
对啊，
就是刚刚讲了这么多个，但是它可能还会有点错综互相，就是有点复杂，可能有些交集等等之类的。所以松浦弥太郎他就说，所谓安心就是每天都能发现喜悦，对任何事物心怀感谢，夜晚好眠，觉得明天又是美好的一天。唉，
真的很简单，说的很简单，但真的要做到这一点爆炸难，
超难的。我想现在连小学生都很难吧。我之前看一个那个什么小朋友的课表，那不是引起大家讨论吗？哦，就是每天几点读书几点什么。那当然啦，我觉得每一个家庭父母或者跟小孩，因为他们就是有一些可能他们自己安排的，或者是以他们对小孩的了解，他们觉得可以的一些安排啦。
对啊，
可是 我是觉得现在小朋友先不去讲对不对还是什么的，可是我觉得如果是以这样子的一个生活模式，他真的有办法夜晚好眠，然后明天又美好的一天吗？
很难。
如果是我的话，如果是我
起床全身酸痛吧，像被鬼打到吧。
对啊，睡觉可能会睡不好，可能脑袋都还在转，因为刚刚前面在算数学，然后想到明天起来又要去念英文还历史，我可能就想
学乐器啊，压力好。
对啊，我可能会真的哭欸。那真的可以从一整天下来学习的状态当中去发现那个喜悦嘛？我觉得除非要有一些成就感吧，就是你从中获得你有你的见解，你有你的，你消化成自己的理解，那当然你就会有成就感啊，那就会有这个所谓发现的喜悦嘛。但如果是这种很压迫式的每一天，哇，我是觉得我没办法，我会每天哭吧。
不止哭了，可能会很多负面思考，真的。
对呀、啊，真的。好，那像这本书我自己就很喜欢，就是讨论这种生活感，就是生活感很强，好，然后聊一些这种心境的这种感受，我自己是还蛮喜欢的。像我自己很常会对别人说希望祝福对方日日美好。
嗯，
因为我觉得与其就讲只有生日快乐，你就快乐这一天，大家记得你这一天，我就没有用。我觉得就是要很持续的，我觉得不要每一天有那种偶尔会有那种大起大落的心情，我就不要，而是很维持一点开心，一点幸福，一点难过，一点焦虑，都一点点一点点。我觉得那个可能承担某些事情的时候，那个安全网会比较大一点。就是如果真的有些什么事情的时候，我觉得那个弹性会比较大，因为可能在日日里头各种状态都有一些些，可是还是在一个舒服的状态，那我觉得就很好。那像在这本书就讲到时长嘛，那这个时长就是一种他在书里面提到的是说是一种力量，也就是生存之道，不必一昧的去追求幸福，用适合自己的时长轻松度过安心的每一天。所以我就觉得欸，这本书讲的时长好，我觉得跟我提的日日美好好像是有一点像的，感觉上是有点接近的。
对我来讲，我会觉得它的时长比较像是每日如常。那个长这个字其实有点像是有个规律的那种感受。
对，
所以说每日如常的意思就是说，我们其实在过不同的日子，可是呢，我们有自己的节奏，有自己的规律。只要我们的这个规律是不会被打乱的，那不管我们在不同的日子里遇到不同的挑战，都可以就是让自己稳定下来。所以的确就像你讲的，这本书它是很多的练习，就是你在读这本书的过程当中呢，它就会一直告诉你说怎么样维持住某个状态。所以我觉得是蛮有趣的说法，那个时长。对，
像在这本书我自己很喜欢，就是他提到说，拥有没有时间玩乐心情的人只会让自己更加疲惫。从以前念书好，甚至到现在，可能你长大了，可能你家人都还会跟你说不要老只顾着玩，好好工作，好好想想你的人生大事。但我
才十岁不要想到人生大事吧，十岁就是要玩啦。
欸，可是真的，以前你看十几岁的时候，大家都会想，都通常师长都会讲说，你要想想你的未来啊，你有什么样的规划啊，你的目标是什么
啊。
而且我跟你说，这不是只有十几岁会听到，你即便二十几岁、三十几岁，你任何一个年龄，你都会一直听到这一段话。好，就是你这个年龄了，你应该怎么样啦？你是不是应该为什么样的家庭去做打算啦？你的小孩啊，那你没有小孩，就是讨论你什么时候有小孩；你有小孩，就开始讨论你小孩的学区、你小孩的工作、你小孩有没有学才艺，好一堆。
那好累哦，人生好疲惫哦，
是不是很疲惫？对，所以我真的觉得有时候适时的你要去排解掉别人给你的提问，因为有些人提问他根本就没有心眼，好，就是可能他也真的不知道关心你要关心些什么，只是想要多了解你，所以他多问了几句。可是你自己的心态是你要去排解人家给你这样的 一个压力，跟你要不要去接受这件事情。那在书里面提到没有时间玩乐，他的这个玩乐呢，其实也不是只说哦，我要花钱去挥霍啊，我要去感受那种欲望。好，那其实你去满足你的欲望，满足之后，这个欲望它只会更大，它只会又想要更多。所以他提的玩乐，其实指的不是那一种欲望，而是你可以去做一件让你很热衷的事情。
嗯，
比如说，假设你有学习，你想要去学习一个东西，或是你想要去爬山，就是你热衷一件事情，你有感受到很有趣，然后你觉得欸，它可以带给你不断有新的刺激、新的想法，或是新的体验跟感受，而不是说哦，就是钱花掉，然后吃。当然吃美食也可以是一种享受啦，可是我觉得你要知道说你为什么要吃这个美食，还是只是因为大家都吃所以你就去吃，我觉得那是不一样的。
嗯，
哦，就是你还是有些人是喜欢吃日本料理啊，你吃生的就会拉肚子，那你就不要吃日本料理啊。
嗯，
可是有些人会觉得，可是现在很流行吃日料无菜单的，所以我觉得盲目跟什么样选择适合自己的，然后又可以让你从中从热衷一件事情，然后感受到有趣的事，其实当你感受到有趣，你就会分享给你的朋友嘛。那当你乐于去分享自己的发现跟感动，你就可以给自己增添好人缘，工作起来呢也会很带劲，然后你跟你相处的人也会很喜欢你。
对啊，
所以我觉得它就会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循环。
气场会很干净啊，就是你的气场是处在一个比较往上的状态的时候，它会有感染力，然后让也会连带的去影响到你周遭的人，然后一起就是往上，或者是说一起去发散那种正面的感受。对啊，
对，真的蛮喜欢的。那夏明呢，夏明对于这一本谈论到的时长，你有特别喜欢哪一块吗？
我觉得他的这本书啊，就是很好读嘛，就一般的读者真的，你真的国小都可以看，就这个是一个很好读的一本书。然后他所里面提醒大家的那些点，有一些真的还蛮有新意的欸。例如说，他有讲到说要对正确答案有所存疑，这就代表有好奇心。好奇心是跳脱既有框架，带来更自由的发想。然后他还在补充那个存疑这件事哦，齁，他说存疑与相信是并存的，虽然这个说法相当矛盾，存疑的同时也相信的话，能够锻炼一个人的意志。这个方法真的万无一失吗？自己反复验证这样的疑问，更能够强化相信的力量。然后这个地方可能大家听一听有点卡，说哎，什么意思是存疑，然后同时又相信。例如说，我很相信做一件事情，我就是从 A 然后 B 然后 C 按照这个顺序绝对不会出错的，这就是我做事的逻辑。可是像我自己真的就是会，每次我在做这件事按照这个 ABC 的时候，我脑袋真的就是会想，真的要这样做吗？这样做会怎么样？如果我可以怎么改会不会更好？就是我尽管我已经有我自己做事的一套逻辑了，或者是做事的一套方法，我还是会对它存疑。那这件事情的好处就会让你的专业能力越来越好，然后同时间你也会更相信，就是对，没有错，这就是我做事的逻辑，而且它是活的，它可以跟着我的年纪增长然后越来越厉害。所以这个存疑这件事情很重要，因为当你愿意开始对事情有所怀疑的时候，你就有好奇心嘛，你就想要去创造一些别的方式去优化你原本的逻辑系统。然后他在这边还有强调哦，他说对人存疑的意思不同于上述的说明，人际关系的一切是从相信开始的，不对别人存疑就不会有痛苦。我觉得真的就是不要试探你的神，不要试探你的朋友亲友或者是爱人，这就是真信社那一集给我们最大的启示。
真的没错。真的耶。
而且他真的就很明确的说，人际关系的一切就是从相信开始的。这的确是，因为如果我们不相信一个人，我们很难去跟别人沟通啦。所以你知道，这就是为什么有时候我们在讨论到社会的那种假讯息啊，或者是谣言啊，一定要快速的去破除它。因为一旦我们放任那些假讯息或者是那些谣言开始就是去侵蚀我们的整个社会的互信基础的时候，那我们要承受的就会很危险。
嗯，
真的。所以我觉得松浦弥太郎的这本书里面真的有几个点我觉得很棒，然后还有一个点我觉得可以跟大家分享。
嗯，
他说无论哪一个年纪都要维持仪容整洁，若疏于打理，整个人都会显得邋遢，而且最先发现的人往往不是自己，是别人。然后我那时候读到说这超级老生常谈哦，可是真的就是没错。会发现你邋遢的人就是别人，
真的。
然后你知道他还谈这个仪容整洁这件事，他还说，他说保持仪容整洁很重要，追求个人自由之余，也别忘记对社会心存敬意，不要做出让他人感到不愉快的事。
嗯，
然后我觉得的确就是他就是会回到一个整个人放在社会架构这件事情上，然后我们有自己的自由要去追求啊，我们也要让自己舒服啊，可是我们不能够忘记再怎么样我们都还在社会里，我们是社会的一份子，所以 有自己相对的责任，然后我们不能够造成别人的损伤。对，这很日本的概念对不对？
对啊，因为也不可能说哦，为了要追求自己的自由然后可能你伤害到人家，可能就有些人的感受你就可能就没有想到。
对啊，欸，但 我真的没有想到 你真的就是一个始终的松浦弥太郎的粉耶。
真的，我也没想到。就欸，我看到那本书哇，哦，还有出新书，好开心哦，就是又可以读了，想看看他要说什么。
就是我真的觉得我好久没有遇到松浦弥太郎的始终粉丝哦。
真的吗？
真的啊，所以你是我认证的松浦弥太郎粉丝。
谢谢。
但我也没有认真太多
的啦。你要帮我盖章吗？
我请月之文化帮你盖一下。
好笑喔。
而且他，我觉得这本书啊，他其实他是很成人的书耶，我说实话。
嗯，
有一些 我身边有一些朋友他会觉得说，其实松浦弥太郎的书他在某种程度上他会 有一定的相似性，哦，例如说他可能会在不同的书里面都会提到说要修剪指甲这件事，然后你要 要用那个
像仪容整洁这个也有一些其他，因为他跟工作待人的基本他也是有包含在里面的。
对，就是 我身边有些朋友就会觉得说好像很容易会看到那个类似的状态，但这很正常，因为毕竟你说故事的人就是按照这一个他的生活的逻辑在讲了嘛，那他既然自己会好好的去保养自己的指甲，那当然他有事没事就会提到一下这件事情，这很正常。可是你知道，我觉得他在厉害的地方在于说，他像这一本书他真的就是很简单很简单，可是他真的会带出一些很新的思考，像是我觉得我刚才提到那个存疑这件事情，就可能我们自己有时候都会做，但是我们并不会去把它命名出来，我们不会把这样的行为特别写出来，可是你一旦写出来之后你就知道，对对对，我也是这个样子，然后你就会知道说在某种程度上我们都是在意工作的人都会好好的去做这件事。然后他还有讲说，这个是跟我的工作排毒有一点呼应的，所以我说这本书很大人，就是他有一个概念是讲持续。
嗯，
他说无论什么事，哎，持续就是
持续
下来那个持续，对，
嗯，
他说无论什么事，难免都有做到一半很想放弃的时候，因此适时收手也是重要的策略。很难念，如同投资， 对，重点在于不能让自己蒙受莫大的损失，唯一的办法就是长期持有，也就是持续，这个不败的秘诀。那他说持续展现的效果不是加法，而是乘法，也就是复利，就是不管你的自身内在人际关系、工作，还有日常的应对进退，都能够因此有大幅的成长。其实它就有点像是说，今天我们在做任何的判断之前，其实也要相信，就是当下你真的该退，你就要退。可是你要相信一件事情是，你只要愿意持续的去做，然后就是旁敲侧击，你就算是要绕路，但你终究可以绕过去的。所以整个时间来讲，我有写过一篇文章，是写让时间当你的靠山，就是 你当下没办法做到100分、但没有关系，你不要立刻就完全放弃，好，你就慢慢的绕，一次一分，一次两分，一次一分，一次两分，你可能到最后你还是达不到100分，但你有可能就变成78分，那你也比当初的自己更靠近你的理想、你的梦想。所以我会觉得他的这个书的概念在某种程度上真的是很大人的思考。所以不管你是年轻的读者，就是你可能还在读书，然后你对世界还比较陌生，或者是说你真的已经是成年了，你在社会上打滚了一阵子了，我都觉得你可以来读这一本书哦。请问松浦弥太郎《将心安放的基本》。无论哪一个年纪，都要维持仪容整洁，若疏于打理，整个人就会显得邋遢，而且最先发现的人往往不是自己，是别人。松浦弥太郎，请问松浦弥太郎《将心安放的基本》，月之文化出版。你现在收听的是阅读夏拉拉，每周一早上8点定时更新，我们会陪你一起阅读的 Bye Monday Blues。
如果有时候就是早上啊，就是在吃早餐的时间，然后我觉得这一本书就很适合拿来配早餐，然后随意翻一篇，然后当作就是给今天的一个小小的那个叫什么啊，就是很像以前在读那个什么，像是什么心情小语之类的，
就是也算是一个小小的锻炼啊，因为它每一篇
对
都会提到一些概念，
短短对对啊，我就觉得还蛮喜欢的。然后像我前几天就是起来的时候，我就读一篇叫做《交流》，然后那个交流它其实是在讲说，因为现代人的交流很少嘛，又因为疫情啊什么什么的。可是其实如果你跟人没有面对面直接的交流，那其实在很多的感受上，它那个差异就会很大，
很大。
就是对，所以我后来就是。真的有时候在大环境就是人很多的时候的那种比较大的环境，我会比较没有安心的感觉。然后我因为那一篇讲到交流，我觉得我好像很诚恳的认识新朋友的时候，我很给予彼此的眼神啊，或者是说态度上更是坚定的友好啊，落落大方啊，我觉得自己也就会有在这边，好像有时候很多人你会有种随波逐流，有没有啊，不知道自己要去哪里，然后自己要干嘛什么的。欸，可是因为那一天刚好读到了这一篇，然后那一个交流的那个当下，就会觉得好像，好像蛮安心的耶，没有那么慌张。对，多少还是会在你的心境上，它不是一个很直接给你什么方法，可是我觉得在心境上就会可以稍微稳定你的那个很不安的心。
而且他的写作的风格是温温的。就他不会有那种很有时候比较有侵略性或者是说比较命令性的口吻，所以你在读的时候的确就会没有压力，然后你真的随着他去思考一些你之前自己没有思考过的问题，真的是也算是某一个程度的 life coach 哦，人生教练。
真的耶。好，那大家听完这一集有什么想法呢？如果你跟我一样都是松浦弥太郎的粉丝，欢迎大家来到阅读夏拉拉的 IG 跟粉专跟我们互动留言哦，可以跟我们分享你最喜欢他的哪一本书。
感谢大家收听阅读夏拉拉，我们下周见，拜拜，
拜拜。